主后2014年6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到丰富之地。
焦点对着我们的耶稣，这首歌不是唱给我们听的，是唱给那爱你的耶稣，深深的爱他，因为他爱我们。去分享更多的人呢，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去回想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离开那个患难，他在我们在遇到困难遇到难过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在我们身旁安慰着我们，用他的话语告诉着我们，孩子我在你旁边，孩子我在你旁边。归宿基督徒的八幺里面的其中一样，将这份爱分享给你的朋友，将这份爱分享给你的朋友，将这份爱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为了我们心中想要邀请的那个朋友，或者是你已经想要邀请他来到教会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你一直没有勇气，没有机会，没有那个力量去邀请他来到教会，我想邀请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开口，为你开口同声，为那个伙伴来祷告，更或者我们一起为了台南这个城市来祷告。在台南这个城市，还有许多许多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还有许多许多还没有相信上帝的人，他们人在外面继续的 那些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一起为了这个城市，为了我们的朋友，一起开口向神向祷告。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去爱我们的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朋友。我让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这份爱去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同事。主，我们要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勇敢的走出去，勇敢的向还不认识的人传扬你的福音，分享你那份爱，分享你那份爱。主，求你来使用我们，主，求你来翻转台南这个城市，主，求你使用我们来成为那复兴的其中一个角色。主，我们要来到我们的职场，到我们的学校，到我们的班级里面来为你宣教，为你来传福音，分享那一份爱。主，谢谢你爱我们，主，谢谢你爱我们，主，我们深深的爱你，求你使用我们。这主，我爱你，主，我们爱你，深深爱你，深深爱你。
我爱你，靠你生命中一切。
拜，请坐。
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将我们平平安安的带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在你的殿中何等的美好，主求你今天再将我们所需要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门，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真明白你，真认识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每一位，也谢谢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66篇第8节到12节。我们打开圣经，打开诗篇66篇第8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 OK， 好，我们开始来念。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个压也可以念成嘎嘎，我们的头都可以查得到这个字。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可能都会觉得丰富应该就是要什么有什么，有钱有权，凡事都很如意，这样就叫做丰盛。但是那并不代表生命的全部。最近有人寄了一个贾伯斯在病床上对人生的感悟给我，我读了有很深的感触。当然他写的非常的多。贾伯斯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对他不太认识，有没有谁有 iPhone 手机的，可不可以挥挥手我看一下。 OK， 所以我想应该非常多的人都认识他。他就是发明了 iPhone 手机的人之一，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相对的这就为他赚进了非常多的钱。但是他在最后七年的时候他得了癌症，经常的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甚至差一点就曾经在这七年当中就过世。所以他的感言他这样写着说，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当然是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乐趣并不多，到后来追求财富变成一种习惯的事实，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这正如我一生的写照。他也写着说他那么的有钱，他可以请人帮他开车，也可以请很多的员工帮他赚钱，但是他不能请别人帮他生病。有一些东西丢掉了他可以再找回来，但是生命丢掉了就回不来了。当然这是贾伯斯的看法，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念。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基督徒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就是永远的生命。 在我们看死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休息。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是多么的幸福，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气。基督徒对于丰盛的看法，丰富的看法定义也不同于世界的人的看法。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要什么有什么，就算是一个丰盛丰富的话，那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在捷运，在那杀人的政捷，他的家境也非常的好，他的物质什么都不缺，而且他是一个大学生，大学生可算是说目前相对在生活上比较没有忧虑的一个生活。可是他的生命丰盛吗？他活在丰富的境界当中吗？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呢？唯有耶稣，耶稣才能够解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深层的问题，帮助我们进入丰盛的生命。今天的经文，首先他告诉我们，万民啊，你要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叫我们的脚不叫我们的脚摇动。这前面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他的用意是要我们要去传。当你不断的赞美神，他有多么的好，多么的美，多么的善的时候，人家就会羡慕你，就会想要来听，哦，你的神和我的神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来传他的好处，传福音给那些需要的人。但是紧接着你会看到什么？赞美的声音结束马上就是一个熬炼跟试炼，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倒装句，好像是应该先受过了苦难以后，然后进入了很棒的境界的时候，我们才来赞美才对，怎么是赞美完了才是这样？可见这个诗人他要讲的意境何等的深，也有一点点像上次我们所讲的信息，我们要赞美。我们的赞美不是说赞美说，哎呀，我们落在一个很愁苦的环境，或者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伤离别，不是这样的赞美。这个赞美是赞美他背后神的那个全能，他美好的计划都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看见的。今天第十节讲到说，神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金子。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经过饥饿，他很难体会什么叫做饥饿的痛苦。所以有一个活动饥饿三十，他就是要鼓励我们去体会人生各种不一样的情境。如果没有生病，我们就不晓得健康的重要性。那神熬炼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思想，什么样的金子最有价值？就是炼得越来越纯净的，几乎是久久的黄金是最有价值的。又像钻石，它有一个四稀，其中有一个讲的就是它的切割，它的切工越多的时候，它所发出的亮光就越有价值。所以神他这样的来熬炼我们，为的是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价值。第二个，神训练他百姓的方式，他用的是让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很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当然有一些困难可能是我们自己平常不努力，或者平常没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有些困难是我们自己找的。但是有一些实在是神不想要我们天天的冲过来忙过去，没有留下一点点时间给他。所以神有时候会把我们陷在一个网罗里面，就好像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想象力，如果我们好像在那个影集里面看到掉到一个陷阱的时候，当你被一个绳索捆绑住的时候，有时候你越努力挣扎，你只会让自己受伤更厉害。那时候你能做什么？要安静， 安静不是叫你消极，不是叫你悲观，安静是要叫你好好的来寻求神的面，来问神，神啊，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处境，你要我学的是什么？你要告诉我是什么？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网罗也是要塞跟堡垒，可见神他在训练我们的时候，也是在他的一个神圣的保护下面。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他把你放在一个地方让你不能动弹的时候，你要来赞美他，要来感谢他。他不断地把压力加在你的身上，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当一个运动员他不断地可能第一天跑100米，第二天越来越增加，或者是锻炼那个举重的选手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神把这样的重担一点一滴的加上来给我们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让我们变得生命更有价值。我们从旧约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去想象这个经文所讲的是什么。约瑟他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被他的哥哥给卖到埃及当奴隶。如果约瑟他自己很任性，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吵着要回家，然后就偷偷的离开主人的家，往他自己的家里跑的时候，极有可能走到半路的时候，有可能他就死在中途。当然如果他让他很顺利的回到了他父的家，雅各的家，也有可能就没有宰相约瑟这个事情了，就没有办法拯救他这个族类了。所以我们要想，有时候神如果放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习忍耐，要学习求问神，神你有什么话要我学习的。第三个，上帝如何训练他的仆人或者百姓，他说，你使人坐车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个图片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如果一个车子向着你冲过来，眼看着你一定要把你的头低而又低，甚至匍匐在地的时候，你才不会被他把你的头给撞伤，甚至是整个可能就会很严重的损失。如果这样的时候，你要不要把头给低下来？这个有一个意思在里头，就是要神要我们学谦卑。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我不能改。可是如果一个人明明看到车子来了，他说我就是要这样，那你想会发生什么样的惨状？因此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在里面。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可能在谦卑自己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我也知道我们同工之间常常会有很多的不愉快，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很快的神就会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方。我们也很可以容易的去思想，如果我们是一个动不动人家跟我们讲我们就很容易生气的人，别人能够跟我们同工吗？可能会非常的困难。或者我们去上班，老板只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地方写得不够好，你要改一下，我们桌子一拍就走了，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在那里工作吗？也是很难。所以神要我们学谦卑，实在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因为如果我们学不会谦卑的话，即使我们有再好再好的能力，我们即使会做很多的事工，然后唱很好听的歌， 弹很好的乐器，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对的生命的时候，别人真的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工作。我们每天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要为何而活呢？彭克利，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密室》，他写的是集中营的一些见证跟故事。彭克利她是一个荷兰女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不断的屠杀很多的犹太人。彭克利和他的父亲因为拯救了一些犹太人，所以被关进了集中营里面。神很爱他，让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还能够活着离开集中营，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在他活着离开集中营以后，他不断努力的，就是到处去传福音，传的是关于饶恕的福音。然后有一次青年使命团的一个麦先生去找他，然后对他说，就看到他说奇怪，他为什么买了两纸新皮箱？这个麦先生就问他说，你已经70岁了，你为什么会想要再买这个皮箱？他就说，因为他曾经看到过有天使来造访他的一个意象，天使告诉他上帝还要让他再多活10年，所以他非常开心，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好好的传福音。结果5年过后，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甚至痛到一定要住院才可以。然后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痛到这样不能去传福音，而且几乎要死掉。然后这个麦先生呢又第二次来拜访他，然后他就告诉这麦先生说，麦先生就觉得说，你当初不是跟我讲你还要活10年吗？为什么5年你就已经奄奄一息快要挂掉了？然后他就跟他讲，其实神有再来请天使再来造访我，这个彭克利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他说，天使就跟他说，上帝派我来问你，你可以选择，你还要再多活5年，还是你现在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就跟天使抱怨说，抗议说，你当初说要我可以活10年我才买皮箱的，可是现在变成这样。然后天使跟他讲说，没有错啊，你还是可以再活5年，但是是天父舍不得你这么痛苦，他给了你一个选择权，让你可以自己决定。依我来想，我在想，如果神这么爱我来问我，然后我又正在生病的时候，我可能马上说，那就带我回天家，这是最轻松愉快的一件事情。但是彭克利他不是这样问，我才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么伟大，的确有他的不一样。他问天使说，多活5年跟回天家哪一样会带给天父最大的荣耀？他想的都不是他自己，他的一生想的就是天父要的是什么。让我看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深深的受感动。因为我也必须要悔改的，就是我常常想的是我要怎样，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留给神的总是很少，或者是我自己觉得 OK 了，我觉得可以了，我才去做神要我做的，而不是像彭克利一样
宁可为主痛苦的活那五年，却在这五年当中他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在我们台南也有一个人，虽然他也非常的身体上面各方面的障碍，现在的陷入一个不像我们这么样的自由自在。我不晓得有谁认识这一位图片上面的女士，可不可以挥挥手，我让我知道不够清楚哈。她是黄美莲，她是我们台南，生于台南，她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她生下来的时候医生说她脑性麻痹，可能六年以后就会过世。他的母亲看着他软绵绵的身体老是坐不起来，就非常的难过，甚至想带着他一起去结束生命。但是信仰给了他的妈妈力量，他常去他阿公阿妈家玩的时候在地上爬，邻居看见了也都会笑他们，就跟他阿公阿妈讲说，我看你这个孙女以后只能在马戏团里面让人家看的份。我在想那些说过这样话的人，如果知道今天黄美莲的成就，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后悔他们说过那些不应该说的话。黄美莲因为他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里，他有了父母亲很多的爱，还有阿公阿妈对他的爱，但是他一旦到了上学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样的幸运。他去到了学校，因为他这样的奇怪的长相跟走路摇摇摆摆，常常在学校小学里就被同学用石头丢他。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图片，这棵树就是他小学被霸凌的地方，可是他没有用黑色的色彩来画这棵树，他却用那么样的有生命力的色彩来彩绘他的回忆。黄美莲他后来因着父亲到美国去牧会，所以他就去到了加州州立大学，上了艺术研究所，接着在那边一直读到了博士学位，才回来台湾，也当选台湾的十大杰出青年。别人眼中看他一点都没有盼望，但是上帝看他呢，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不但可以养活他自己，他还可以帮助非常多的人。他非常的乐观，非常的幽默，然后他所画的画甚至为那个残障基金会募款的时候所卖出去的画作，他没有拿任何一毛钱，他全部都捐给了那个基金会。所以黄美莲在我们看来，她就像我们今天经文所讲的，她被熬炼，又像掉进网罗，别人那样看她，然后又用重担压在她的身上，可是她没有这样的放弃她自己，她的父母亲也没有这样的放弃她。每次他到一个地方去演讲的时候，也会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困难回答的问题。就曾经有人问他，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看待你自己。结果有人问完了以后，旁边的人也为他为那个提问的人捏把冷汗，就觉得怎么可以问这样的敏感的问题，非常的没有礼貌。但是他一点不以为意，他就说， 我很可爱。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这样的接纳你自己，爱你自己，也可以像每年一样的觉得你自己非常的可爱。他又说，他又写，我的腿很长很美。第三，他又写，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上帝也这么爱我。他又继续数算他有的，他说，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有一只可爱的猫，当然还有非常的多。最后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没有的。身体可以局限一个人的行动，却不能局限他内心里面想要追求美丽跟丰盛。神要给我们的丰盛是世人不能夺的，也不像金钱有时候说没有就一下子就没有了。神给我们的丰盛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说因为跟别人的相处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就觉得走不下去。有时候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眼光我们也可以去接纳他，就像耶稣对那些出卖他的人，那些人说再难听的话，给他再难看的眼神，耶稣都一样的接纳。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柔和谦卑，低而又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丰盛的宽阔不狭窄的地方，就是别人要伤害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别人也没有办法伤害到你，唯有你自己才会伤害到你自己。如果你不愿意学像耶稣的时候，就容易让自己陷在一个被攻击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学像耶稣基督，把一切伤害我们的都归给耶稣，伤害我们的就像是伤在主耶稣的身上，让我们为我们现在，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出了状况，可能你的工作有极大的压力，可能在同工之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也有可能亲子关系还有一些的问题有待继续的去努力。但是我们都要相信神量给我们的就是那个最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给我们那么多的困难，乃是要提升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价值有意义。
感谢，无尽祷告，盼望在与你。
主，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给我这样的困难，主我相信这些困难都是对我有益的，主谢谢你放在我身边觉得不容易的人，主这些人都是为了要来提升我的生命，主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的困难是为了要来帮助我进入那丰富不狭窄的地方，主我要常常来感谢赞美你，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要对着你常常的来思想你的美善，主你不是要来虐待我们，主你是要来提升我们，主让我们的眼光是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主叫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建造的一切的事工上面，不要因为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就自己来拆毁，主让我们做那聪明人，我们所建造的求你来为我们持守，主谢谢你，谢谢你每次都这样的来帮助我们，常常的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叫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美善，主啊我们都比美莲黄美莲博士拥有的更多，主我们要来向你回应，主我们要努力的再来往前奔跑，主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来献上给你，来成为那最美的祭，主谢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Thank you.